请听我来念诗篇第120篇。诗篇第120篇。上行或作登阶下同之师，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还有罗藤、松类小树名、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读经到此，我们现在请汉阳牧师来证道。今天他的证道的题目是登山得平安。恳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叫做上行之诗的系列，上行之诗的系列。所以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叫做上行之诗？英文叫做 Songs of Ascent， 上去，走上去。所以如果要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看下一个幻灯，我们就可以大概明白这个观念。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话，你发现这个幻灯里头告诉我们，这是以色列的地形啊，它的地形是挺有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形让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它的中心呢，其实是群山，是群山。所以如果你住在远远靠近地中海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平原，或者你住在耶利哥这个地方，多数的人去耶路撒冷，多数的人都得走上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上行之师，都得走上去。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圣殿朝圣的时候，他们就要走上去。所以多数的学者，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说上行之师有15首，这代表着圣殿有15个台阶，每走一个台阶读一段诗篇。所以有些学者这样的看法，不过多数的学者认为这是以色列民他们每年三次要去圣殿三次去圣殿朝圣的时候，在路上他们要唱的诗歌。所以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个更宏观一点你看它真的是中央是山群旁边都是什么呢？下面是旷野，左边那个地方靠海的地方是平原，是平原。所以大家都得走上去，走上去的时候他们唱诗歌唱什么诗歌呢？唱120首到134首，叫做上行之诗，15首诗歌。不过这15首诗歌是挺有趣的，它好像什么呢？它好像一个旅途出发远远的地方到什么呢？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在上今天的课的时候，或者不是在听今天的讲道的时候，这120首是登山得平安卖一个关子以后我们慢慢的填下去今天是我要登那座山，那座山是什么山呢？耶路撒冷山，有时候你可以说锡安山。在锡安山有神的同在，因为圣殿代表着神的同在。我要上山得平安，不过我从哪里来呢？我从哪里来呢？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你发现120首呢是从远方而来，遥远的地方而来，那个地方叫做米色，那个地方叫做基达 Meshach and Kedar。 所以待会我们看到底米舍在什么地方，到底基达在什么地方。但是还没有开始之前，弟兄姐妹们记得这十五首诗歌好像一个旅程，从遥远的地方是120首，当你看121首的时候，他要爬山去了，下一个幻灯，你就看到他在山下要走上去了，走上山的时候是危险的，因为山上有很多的强盗等等坏人，所以求主保护。到了山上的时候，122首一直到134首的时候，你发现在山上和祭司们和众圣徒在圣殿里头赞美主，所以这是背后有个思路，让我们可能更容易的记得。所以到底他们从多远的地方来啊？多远的地方来？刚才你听永健执事说话朗读这经文的时候，你发现第五节有两个地方我们也其实不太知道，对不对？第五节这么说：我寄居在米舍可什么？他说我住在吉达也是个问号。哎呀，不管他啦，什么米色啦，什么吉达。不过弟兄姐妹，这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当我们明白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朝圣的诗人呢，他在代表着很多信徒们，其实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米色跟吉达不靠近哦。这我们先来看米色，米色是亚述王国北边的群山。所以这年头，如果你去伊朗的话，上周我说过，如果你去伊朗飞机场开起来的时候，就看到群山了，所以就是那个群山。不过你说这个群山米舍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待会和大家解释。不过现在至少我们抓住一个观念，这是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是好几百公里之远，他们要长途跋涉。下到巴比伦，走着大河，一直到过了叙利亚才能到耶路撒冷。你要去耶路撒冷是好几个月了，慢慢的走。所以另外一个地方是吉达，所以这诗人很有趣了，他用一个很遥远的北方，他用一个南部。不过这个吉达比较靠近以色列，但是这个吉达其实不是旷野，它真的是沙漠，沙漠。我们大家都新加坡人没有看过沙漠啊，去沙漠玩玩挺好的，不过我们都不想去沙漠住的真的不想去沙漠住的，因为沙漠是一个挺悲惨的地方，是个困苦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看有些人从沙漠从南部慢慢的走向这耶路撒冷，这是120篇。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要开始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我要做什么。不管没有开始之前，可能听我读另外一种翻译这个翻译本呢叫做汉阳翻译本，好，听听看这个比较直比较硬邦邦的方式，听起来是这样的。他说我在急难转向耶和华，我呼求他回应我，耶和华救我，从说谎的嘴唇，从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嫁给你呢？诡诈的舌头啊，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惨了，因为我居住在米舍，因为我居住在吉达帐篷之中，与我同住许久的就是那恨恶平安的人，我要平安，但我发言，他们要征战。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每个主日来这个地方，你要得到什么？我们人很现实的，对吗？你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好处的话，没有好处的话，你何必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总有要得的地方，要得的。在这里我看过去的时候有些人住在后港那个地方，有些人住在金文泰，当然多数的弟兄姐妹们住在这一段这一个地方乌兰。不过无论是乌兰还是后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到底要得什么？朝圣者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要从米舍千辛万苦的来到耶路撒冷？他到底要得什么？他到底要得什么？ 其实他要得的是平安。120篇告诉我们说，他登山是有个目的的，他要得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以前我拜拜的时候，我15岁的时候信耶稣，15岁之前我经常去拜拜的，什么庙都跟妈妈爸爸去拜拜，所以去拜拜的时候也是求平安的，对不对？不过我很晓得，我知道那个时候的平安是什么平安。那个平安，那个时候的平安是安康，是顺利，是成功的那种平安，对吗？弟兄姐妹们，拜拜的人知道。不过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求的平安，其实不只是安康顺利成功。在这里你发现，今天我们从诗人的身上，我们要求另外一种平安，那种平安是使人和睦的平安，与人和睦相处的平安。换句话说，成为和平之子的平安。我喜欢一首诗歌，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喜欢，读那首诗歌给大家听。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要得平安，得什么平安呢？与人相处和好和睦和平的那种平安，这就是诗人要得的。诗人从一个不平安的地方来到一个平安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平安的地方他要得到平安，回到那不平安的地方，在那不平安的地方他继续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这就是今天诗篇120篇的重点。我们来开始来看，在这里呢，你看到前面两节呢，让我们看到上山有一个心情，他从遥远的米色基达出发的时候，他有心情，我们人都有心情。诗篇是一个充满情绪的一本书，他有心情。你说，你看他的心情是什么？他心情是：我在急难转向耶和华，我呼求他，他回应我，耶和华救我，从说谎的嘴唇，从诡诈的舌头。这是他的心情，救我 ，Help me。他的心情是个呼求的心情，他有问题。他在山下，他远远的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要去见上帝的面，因为我要他救我，他要帮我。他的环境是什么呢？他的环境是他身边的人是说谎的，是有诡诈的，他在这痛苦当中。诗篇第52篇这么样的形容这诡诈。诗篇52篇这么说，他说他们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什么呢？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诗人是在这痛苦当中，他活在的那个地方好像什么呢？好像有剃头刀，好像有刀剑天天刺痛他，他在痛苦的当中，使得他来到神面前，他呼求神说，耶和华你要帮我，耶和华你要回应我， Help me。 这是世人的心情。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这样的吗？可能有的。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出发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其实有些人的心情是沉重的。神啊，你帮我，我看到我的生活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甚至这些人在我身边的人都在伤害我，有如剃头刀，在天天的伤我痛我。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学诗人把他的心情带来。教会不是抖音，教会不是我们说的Instagram。如果你看抖音、Instagram 或者社交媒体啊，人家不喜欢你把问题带到那种地方去的，他会觉得你很扫兴，很扫兴。不过教会是一个你带问题来的地方，你不要带着笑脸来说没事没事，这个教会是一个你带问题来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呢不是我帮你，在这里呢有耶和华回应我们，在这里呢主答应我们，你上这座山，我要给你好处。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真能得平安。神要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来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主答应我们的。 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一个属灵的直觉。当我们有困难，一件问题，一件迫害的时候，我们要直觉是什么呢？ Human instinct， 我们的直觉就是我第一件事情，我立马要做的事情就是像世人一样，我转向神，耶和华，你帮我，你救我，你回应我。不过这不是很多时候，这不是我们的直觉。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转向里面啊，让我自己来搞定这个问题。我很厉害的，我很聪明的，我可以解决。我人生经验丰富，人脉够广够深，我来解决。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这不应该是我们第一个直觉。第一个直觉是我应该转向，像世人一样说，神啊，我有问题，我真需要你帮我，像世人一样。这是第一个功课。而第二个功课呢，是我们自己的嘴唇跟舌头。新的一年里头，刚才你留意听我们牧祷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平安。平安从哪里开始呢？平安其实从我们开始。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舌头常常说谎，常常诬告人，我们甚至舌头像圣经所说的是一个诡诈的舌头的话，你发现2022年不会平安的。当事人在这里，你不告诉当事人，你在当事人的后面说了很多长长短短的，你今年不会平安的。你不只是今年不平安，你明年后年你整辈子都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不平安的人的舌头是说谎的舌头，不平安的舌头呢的人的舌头呢是一个诡诈的舌头，是一个欺哄人的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不只是注重我们的舌头嘴巴，耶稣说其实我们要学审查我们的心。一个越成熟的基督徒，他越敏感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会跳的，你做个心电图你就知道你的心会跳。不过不只是这个肉体的心，肉做的心会跳，我们的属灵的心也会跳的。所以我们要开始敏感，说我里头装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我喜欢说谎话？我为什么喜欢说诡诈的话？因为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你心里你包容了很多的谎言，你一定会说谎话。如果你心里你包容了很多的诡诈，你一定会说谎话。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那个问题不是改坏习惯，哎呀，不可以这么说。那个问题是我学习明白到底我的心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这个状况很重要。如果那个东西在我的心里头发芽的话，它必定从我的嘴巴长出来了。这是主耶稣讲的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什么呢？我们学习靠着主，靠着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明白我的心。我越明白我的心，我越能控制我的言语，我越能控制我的手，我越能控制我的脚。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人人常说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对吗？换句话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宗教有很多的律法，宗教很多的 laws 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好人，你不应该这样做坏人，对吗？不过其实你发现人类其实人类最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律法。我再说的意思，人类最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律法。我们活在一个很多很多的律法的世界，你发现律法很多很多，不过坏人还是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最需要的不是律法，人类最需要的是耶稣。因为耶稣进来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能得胜这邪恶的世界，我们就能达到圣经所讲的律法。不过没有耶稣的话，这律法很多，这律法只能控告我罢了，律法不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位主呢会软化我的心。因为我看到这十字架上的神的时候，这位神是谦卑的，这位谦谦卑卑的神进入我的心的时候，我的心就软了。这位良良善善的神进入我的心的时候，我的嘴巴再也不硬了。这位清清洁洁的神进入我的心的时候，我的嘴巴再也不脏了。
这就是我们的神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基督教独特的地方。基督教不是给你更多的律法，是的，圣经有律法，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耶稣基督是那救主，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要帮助我们。没有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啊，这是第一点。这就是我们在上山，我们走进这诗人的心情，你发现他从远处慢慢的走，慢慢走，他在山下远远的望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心中有心，他心中有情绪，那情绪是挺难过的，所以他是呼求神的情绪啊。但是我们的神答应什么呢？答应这诗人说，你在山上，我要完成你的心愿。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是第二点，在山上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你看，你在山下你受委屈的时候你受委屈的时候你怎么办？这诗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山下我受委屈，在遥遥远远的米色，在遥遥远远的基达那里我受困苦的时候，我在山上我相信神要给我还我一个心愿。那个心愿是什么呢？神必定为我审判，神必定为我伸冤，神必定为我做主。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你看这第三第四节怎么说？第三第四节这里神告诉我们，神回应这世人。第一第二节是世人向神说的话，第三第四节是神向世人说的话。神答应世人，你看他怎么答应。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第四节，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审判伸冤。所以他带着一个沉重的心情，他上山，到了山上耶和华在的地方的时候，耶和华的话语鼓励他，安慰他说，你在山下所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到了，而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神要给他们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都是审判的记号。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勇士的利剑，能穿心，能穿过我们的利剑。第二是那罗藤树的火弹。新加坡我们喜欢barbecue 啊，烤肉，好久没有 barbecue， 好久没有烤肉了。如果我们烤肉的话，就会买火炭不是每一棵树都能做火炭的，对吗？不是每一棵树，所以罗藤木树呢，就是那种树当地的人知道，如果我要生，我要起火，我要制造火炭的话，我需要用这种树的树根，它的树根呢是很好拿来做火炭的。所以这就是神在告诉世人的事情，神在答应世人说，你放心，我告诉你，你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我里面我给他们审判，你不用担心审判，你不用担心谁来处罚他们，这是我的事情，这不是你的事情。不过我要安慰你，我知道你来到我面前，在山上你有一个心愿，你的心愿是神，我应该怎么办？在山上神给他一个答案，他下山的时候神待会会给他一个命令，神会给他命令。不过神在这里呢，神答应他说，我要用利剑来射死你的仇敌，我要用火炭来烧死你的仇敌，这是神答应他的事情。换句话说，神说，你让我做主，当人欺负你的时候，你让我做主，你不用怕，你不用担心，你真信我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话，你让我做主，你让我做主。为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因为这位神是轻看不得的，轻慢不得的，这位神是不能瞧不起的，不能瞧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神是审判官，那保罗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才会这样劝我们说，不要骗自己。有时候我们正骗自己，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基督徒也会做坏事我也会做坏事。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会骗自己神会饶恕我的。不过其实神有他公义的属性，圣洁的属性 我们不要骗自己，因为这位神呢，是一位不能轻看的神。同样的，当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当人欺负了我们的时候，当人侮辱我们的时候，这位神也是轻看不得的，轻看不得的。这位神会为我们伸冤，他答应我们勇士的利剑、罗屯木树根的火炭，预备好了给这些人，给了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二点。刚才我们说第一点是什么呢？在山下在山下他有一种心情，他有一种心情。第二点告诉我们，在山上神还了他的愿，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安慰了他说其实你不用担心。下一个幻灯让你看到他要下山了。上山总得下山，对吗？不过下山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智，他有一个心智。你说这个心智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智呢？诗人有点失望，坦白说。然后你说他失望吗？不是在山上神答应他必定审判呢？他失望的地方是神在山上答应他说审判来自于我，不来自于你。这就是诗人失望的地方。就姐妹们，在这个地面上有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都不是我们可以去的两个极端。不过天天你和我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是世界就叫你选走向这两个极端，这两个 extremes。 这两个极端是什么呢？这世界不疼你，这世界恨你。那么一个极端是你也恨这个世界，他对你不好你也对他不好，这是一个极端。不过世人失望的事情是，他在山上神说我为他们预备利剑，我为他们预备火炭，不是你哦，你不是。所以神说，世人你下山的时候你不能走这极端，你不能恨这个世界，你不能恨这个世界。那你说不能恨这个世界，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你不能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说谎话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诡诈的世界。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走向那个极端。如果我跟他们一样说谎话，如果我跟他们一样的诡诈，其实我就跟他们一样，他们会包容我，他们会融入我，我就和他们成为一体了，成为一群了。所以我只要像他们一样的时候我就什么呢？我就不会受迫害了，我就不会受迫害。不过神说你也不可以。所以这就是诗人失望的地方。他下山的时候，他的心智不是什么呢？心智不是成为一个充满仇恨的人，恨这些人跟这些人作对。他的心智也不可以是像这些人，跟这些人一模一样，一起的说谎话，一直行诡诈的事情。那么你会问说，那他心智是什么？心智是什么？他心智是神要拯救他从苦毒出来。神怎么拯救他从苦毒出来呢？神给他一个差事，神给他一个 mission， 神给他一个心智。那个心智就是神要他做和平之子。神在告诉他第三第四节告诉他说，深渊在神，神必报应。不过神从第五到第七节告诉他说，和睦在你，你必执行。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我们的工作是和睦，和睦在于我们，我们要执行这个和睦。所以你看世人下来的时候也有心情，那心情是什么呢？他说我居住在米色住在吉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惨了。因为这些仇敌，神没有把一把火好像所多玛和摩拉全部铲平，唉，又要回去那个地方，惨了，惨了。所以第六节这么说，他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要的是和睦。因为我上山了，我在上山我见到和平的神，这位神叫我下山的时候有个愿望，我的愿望，我的心智是我要和睦，我要成为和平之子。但是我明白那个挑战，那挑战是当我这和平之子我发言的时候，人要的不是和平，人要的是征战。他在山下有心情，他从山上下来也有心情，也有心情。因为在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如果我没有神帮我的话，我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神帮我的话， 我是不可能要平安的，其实我也要打仗，他们怎么对我，我也要怎么对他们，那是我真正要的东西。不过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现在我从山上下来，我要平安，我要平安。你甚至可以这么翻译，他说，我惨了，因为我居住在米色，我惨了，因为我居住在吉达帐篷之中，沙漠才建帐篷，对吗？沙漠才建帐篷。我惨了，因为我居住许久的人，那些人是讨厌平安的。不过神要我从山上拿什么下去呢？神要我从山上拿和睦，拿平安，到一个不平安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我说平安的话的时候，他们反而和我说征战的话。我惨了，这是很难办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的生活吗？来到这地方，我们大家都讲平安，来到这地方挺开心的，因为大家彼此守望，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不过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拿什么回家？你不要把那个鼓励扶持留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差事，神说从八楼到一楼下山了，下楼了，你带平安回家，你带平安回到你的工作的地方，你带平安回到你的家中，你带平安回到你的关系之中。这是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过你可以跟神说一样的话，神啊，你知道这些人都不要平安的，你带叫我带一个平安的东西回去，他们不要，我一开口说平安的话，他们要跟我打仗。神说我知道，不过我要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人从我的身上，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的话，那你要什么呢？你要做一个平安之子，跟世人是很不一样的，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米色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米色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走进诗人的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传闻啊，传闻。我从来不敢看一种运动啊，在这里有一种有人学这种运动啊，这叫做 MMA Mixed Martial Art 啊，就是拳打。我很怕看的。有一次有人问我说，要不然我们去看现场？我说电影、电视机我都不敢看了，我更不敢看现场。啊，真的是两个人把他锁在一个笼子里头啊，就是打到你死我活，真的是要你死了，就是会流血流泪的。不过我听了我都怕了，不用去看，对吗？米色就是这样，可能诗人不住在米色，不过远远传来的消息是，住在这亚述北方的人，他们是凶狠，他们是野蛮的民族。如果你住在米色的话，基本上你是无助，你是无奈，你甚至是无能的，在那个地方人是很可怕的。不过你看神给诗人的差事是什么？给诗人的差事是，你从这和平的山上，你带和平带和睦去米色，去米色那豺狼的地方。那你说基达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基达其实它是一个沙漠，不过这个基达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本身指的是绝望、暗淡还有凄惨。沙漠真的是这样的，沙漠是一个寂寞的地方，沙漠是一个孤单的地方，沙漠是一个绝望的地方。你甚至可以说沙漠是一个充满苦毒的地方，因为你住在沙漠，你天天会埋怨的很多苦毒。不过神给诗人说什么呢？他说你回基达的时候，你回沙漠的时候，那苦毒的地方他需要的是和平。在苦毒的人当中，你发现什么呢？是没有平安的。你常常跟那些人投诉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平安的，他天天在投诉你，什么都能投诉。今天来教会下雨了，哎呀他不高兴，下个主日没有下雨啊，太阳比较热一点，比较大一点，他也不高兴啊，所以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平安。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说，哎，其实我们没有，不是活在米色吗？也没这么的凶狠啊，也没有像那边的野蛮民族一样。我们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你可以甚至说，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城市，是个花园城市啊，根本都不像基达啊，这不寂寞啊，这个地方不绝望啊，更不孤单嘛啊。不过你说，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挑战是什么？几天前和一个弟兄，不是一个朋友啦，我以前办公的朋友吃饭，他约我吃饭。他的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美国银行很大间很大间银行的老总，所以我就听他聊天，他就感叹， 他不是基督徒啊，所以他只是说他是男人，他就感觉到哦，其实生活难过。我说为什么你是男人，你觉得生活难过呢？啊，因为这个美国银行的总裁，他的好友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内部消息，这年头我们要升职的人是女人，男人靠边站。因为过去的历史，我们在太重男轻女了，现在男孩子呢要升职是比较难的，他们把那个优先权给女生。婉君笑得很开心啊，我看到了啊。不过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更可怕的事情是，他说你知道谁比女生更有优先权吗？现在婉君就不笑了，你要猜一猜，不是男人。男人现在是最低等的啊，男人之上是女人，不过女人之上还有另外一种人，那种人你宣告你自己那种人的话，你升职升很快的。因为过去的人类历史，我们是重男女，不过是轻这种人的，那种人叫做同性恋。同性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这位银行的总裁每年要升职的时候他做决定，他问女的在哪里，有没有同性恋啊？这些人优先权。所以我的朋友才感叹，他说哎呀，这年头做男人真惨，要升职也不容。不过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这年头做基督徒的男人和女人更惨，你很难升职的，人会诽谤你，人会说你是老传统，人会说你封建，这些话人会说，会伤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那既然弟兄姐妹们记得不要走那两个极端，不要越来越像他们，也不要与他们作对，不要与他们杠。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我们每个主日来山上来八楼，对吗？来得什么呢？得平安。我们拿这个使人和好与人和好成为和平之子的那种平安，我们拿山下，我们从八楼一楼回到家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心智，这就是我们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平安？其实有两个记号，有两个记号。如果你生命当中有这两个记号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一个挺平安的人，你也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人，使人平安的人，那你就好奇了，说那两个记号是什么？那两个记号是道歉和饶恕， Apologize and forgive。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很少道歉的话，其实你不太有平安的，你跟人的关系破碎了。不过因着我们的自尊，因着我们的骄傲，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道歉说对不起，我说了我不该说的话，对不起，我做了我不该做的事，对不起，我想了我不该想的事情，真对不起。这是当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发现平安进来你的生命了。不过当你不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平安，你的生活越搞越乱，因为你向你的先生、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室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没有道歉的，也更没有饶恕，也更没有饶恕。什么是饶恕呢？饶恕是一个承诺，一个 promise， 它是个三方面的承诺。当我说我原谅你的时候，当我说我饶恕你的时候，那意思是什么呢？三方面，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我答应你，我向你承诺，我不再告诉我自己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过去了。诗篇103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他有多远就有多远，这叫做饶恕啊。神告诉我们说我不想了，我答应你，我饶恕你了，我遮盖你的罪恶了，我不想了。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神不想我们的罪啊，不过我们常常想着别人的罪。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说我 forgive you， 我原谅你了，不过我在我心里我一直在什么呢？我一直在播放，一直在播放，你得罪我，你得罪我，我原谅你了，你得罪我，你得罪我。这不是饶恕，因为你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平安的，你真没有平安。这是第一个承诺。第二个承诺是我答应你， 我不再提这件事情了，我不再提了。当我说我饶恕你的时候，等于我不提了。第三件，我不再向别人提了。我不能说啊，我自己我不能骗我自己，我自己没有提了啊，我不跟你提了。不过我来教会提啊，教会大大小小都知道啊。不过我没有提了，我没有跟自己提，我没有跟你提了。不过我来教会提，不可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所讲的饶恕。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道歉，当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饶恕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你的生命和睦了，你的关系和好了，你和平了。神给世人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神告诉世人说，你下山，我有件事情要你做。那个心智就是我要你成为和平之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是很难办的事情。世人说惨啦，怎么做这个东西，这样难办的事情怎么做？但是如果你听耶稣的话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将这么多很难做的事情告诉你，因为我要告诉你说，在我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 relax。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有平安。那位有能力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有能力来执行这个平安。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嘴巴，控制我们的言语，使到人在我们身边，我们带平安到了一个不平安的地方。有平安之子的地方，在那不平安的地方也开始会慢慢平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讲道讲完了，我们要从八楼回去一楼了。你从山上去山下的时候，你带什么回家？让我们做和平之子，让我们把这神难办的事情，使人和睦的事情，让我们把道歉、把饶恕带回家，带回家，让我们成为这和平之子。我们今天改换结束的诗歌，回应的诗歌，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借着这首诗歌，成为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我们 们便进入永生。
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阿门。